今天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二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了？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恶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今天许牧师的信息是要忍耐到几时了，请许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是中树主日，本来我打算跟你们讲耶稣基督坐驴骑驴进耶路撒冷，后来在预备的时候我发觉到经文太短了，但是我刚才还是有一个感动。其实呢，讲到中树主日引用新约的圣经，我们也可以引用诗篇118篇，因为在耶稣进耶路撒冷这段时间，那些群众在那个地方高呼何塞纳何塞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所引用的经文就是在诗篇118篇。整个诗篇118篇给我们很清楚看到，耶稣基督就像那一只羔羊要牵到坛前，把它绑在那一个圣坛的那一个角的那一个地方。以色列人当他们犯错的时候，他们有办法跑到这个圣坛那个地方抓住那个角，他的罪就会被得到赦免。祭物是献给上帝的，应该是要死的，但是这一只羔羊被拉到这个圣坛绑在那一个角那个地方，就给我们看到是有赦罪的恩典在那个地方。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整个的历史里面他们经历了上帝，但是他们还常常有一个不信的心。就像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三本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以外，我们都可以看到都记载，当那些人存着不信的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要求耶稣基督医治孩子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不可能医治，他们并不是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得到恩典，但是他们就是不信。所以耶稣也曾经告诉他们，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有一些人这样子说，上帝真的是好脾气的，忍耐我们，再忍耐我们。那我们今天要从民数记里面看以色列人怎样明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是却在那个地方常常埋怨。那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是怎样子。民数记第十三章很清楚的在那个地方把每一个支派 派出来的一个代表要去窥探迦南地，很清楚的给我们列明，所以每一个支派派出一个人，这些人是要到迦南地那个地方，摩西吩咐他们，你到那个地方去，你要让我们知道到底那个地方的人住的是城寨，或者他们住的地方是这个帐篷，他们到底那个地方有什么可吃的，他们的水果到底是怎样子的。结果他们扛了两大串的这个葡萄回到这个摩西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很清楚的告诉那一些准备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那个地方有伟人，那个地方有亚拿住，他们是伟人的后代，按我们自己跟他们相比的时候，我们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样就进到了整个的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第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些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喧闹，他们在那个地方哭号，他们在那个地方发怨言。很多时候我们是想像摩西一样，感谢上帝有这样的心智的人，我们为他们感谢上帝。我们或许也是像耶稣亚，也是像这个认的这个儿子耶稣亚，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在圣经里面跟他一同可以进埃及地的那一个迦勒一样。但是我们相信这些领袖究竟还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像以色列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像跟随耶稣的群众一样。我们只要从神得到好处，我们不想从神得到挑战。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要进去的迦南地的这些地方有亚拿住人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喧嚷，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哭号，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发怨言。你可以想到那个场面是何等的混乱。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教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一群人来这个地方喧嚷，一群人来这个地方哭号，一群人来这个地方发怨言，我相信神不愿意在他的家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常常到其他的地方去，我也曾经看到有人就在主日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喊，就在那个地方发怨言，都就在那个地方哭号。你觉得哎呀，根本不像上帝的家，根本不像上帝的百姓。这些人他们一心只是在那个地方想过着平安顺利的这个生活，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个挑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那个地方闹的时候，那么呢他们就来到摩西跟亚伦的面前。你可以看到他们怎样埋怨呢，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我们讲话要很小心，上帝会用你所讲的话回报你的。你咒诅人，咒诅的话会弹回你自己身上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这个言语。所以他们说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在埃及的时候希望出来，出来了埃及以后想回去埃及，如果不回去埃及也要死在这个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更好吗？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路程上面，我们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都想走回老路。昨天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讲魔鬼不会浪费一粒子弹， 在一个完全不长进的基督徒的身上。魔鬼不攻击你的时候，是一定你很软弱，而且你可能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持定你的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彼得前书，那些人在遇到可能的困难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很惊讶，但是彼得告诉他们，没有困难才是应该感觉到奇怪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在神的面前忠心爱主，魔鬼可能用大炮来轰你。但是很多人说，感谢主，我风调雨顺，我很顺利，这个叫做上帝的带领。一个人常在风调雨顺的过程当中，他是很难成长。一个人不跟耶稣一同到湖里到海里，他是没有看到办法看到耶稣超自然的能力的。一个人不在生活上面经历上帝，他不知道上帝的能力，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这些人不单单想到他们自身难保，他们想到他们的妻子，想到他们的孩子，怎么跟我们一同进到这个迦南地，而这个迦南地竟然是上帝应许我们要进去的，那倒不如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吗？我们信了主，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常常也把教会当成是天堂。以色列人以为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他们就没有敌人，其实不是的。上帝就是让我们在各样不顺利的环境里面学习，其实靠我们自己，我们并不能够成就什么。我们必须在神自己的恩典的里面来成长，我们必须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生是跟随他的。除非我们有一天来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可以看到达到上帝应许我们完全的那样的一个没有困难的这个生活的里面。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他们想半途换首领。两个礼拜后我们要来看，还有人挑战摩西跟亚伦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有的神让他做首领，有的神让他做跟随的，有的做大祭司，有的是在圣殿里面服侍。但是很多人说，既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既然我们都在上帝的家里面做祭司啊，这个是在彼得前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一样。是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是一样，但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神赋予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的职分是不一样。所以两个礼拜以后我们要来看第十六章民数记，到底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提醒，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应该守住我们应该有的本分。神叫你起来，你不可以下去；神叫你下去，你不可以照样在台上不下。上台是机会，下台是智慧。很多人懂得上台，不懂得下台，就死得很难看。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特别我们做牧师、做传道，年纪大了，我们要懂得放下来。如果我们在那个地方不肯把各个权柄放下来，我们以为没有我就不可以的话，那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以利亚以为全国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上帝很清楚告诉他，在以色列家里面还有七千个没有跪拜巴力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没有我不行。这些以色列人当然他们希望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就风调雨顺，所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想回埃及。 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要再面对困难，最好困难就停在这个地方，让我死在旷野这个地方。再不然的话，我们另外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跟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针对这样的会友，针对这样的百姓，上帝的仆人只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上帝。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尽心尽力尽意来侍奉上帝，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经历了上帝这么多的恩典，他们还是不相信上帝可以带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了，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和平，还是有战争。所以上帝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没有困难的环境的里面。以色列人之所以这么聪明，就是因为他们是在困难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我们常常说住在我们南洋的人，马来西亚也好，新加坡也好，印尼也好，我们天气太热，我们不会出思想家的，我们不会出艺术家的，我们不会出运动员的。为什么？天气这么热谁去跑？天气这么热谁去动脑筋？一动脑筋就想睡觉了，所以最好就拿一个椅子坐在沙滩，在椰树底下，一面喝椰水，一面在那个地方闪，那就睡觉了。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地方给我们可以看到培育不同的人，在那个地方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不愿意让我们坐在沙发上面打盹。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他们要面对那一些困难，那一些的挑战。所以今天虽然以色列在整个中东是这么的小，版图这么的小，人口是这么的少，但是他就像刺猬一样，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靠近他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归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耶稣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没有办法，连摩西亚伦都没有办法，连耶稣亚和加勒也在那个地方为做百姓在那个地方犯罪。以色列人他们的表现就是撕裂他们的衣服。面对这一些嚷嚷、渲染、埋怨、哭号的人，你能够做什么？你讲话没有人听的。我再强调，上帝很不喜欢我们埋怨，从旧业到新业，你一埋怨就是上帝做错事情。我倒不如死在旷野，我倒不如回到埃及，我倒不如不相信耶稣基督，我倒不如不侍奉。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心态，我们没有那一种愿意面对挑战的这个心智，我们没有斗志。所以呢，这个不是上帝呼召他的百姓要他们过的生活。当然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的也是，你不要自讨苦吃，但是上帝如果让我们吃苦，我们就是要在那个地方咬紧牙龈来走这一条吃苦的道路。所以彼得前书不断地提醒，耶稣基督吃苦啊，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坏事啊，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信仰的里面，上帝的仆人蒙上帝的启示给我们看到，我们走吃苦的道路是要让我们跟基督有相似的这些地方。当然你要知道，你的苦是你犯罪得到的苦，或者你是为义的缘故在那个地方吃苦。昨天我们上主这些也是讲啊，我们很少人，很少人，很少人在上帝的面前为上帝来忠心。彼得提醒那些人，很少人啊， 方舟里面才有八个人，我们怎样都不止八个人，怎么会少呢？而且我们很坦白说，历史是由很少数人在那个地方来带领的，大多数都是跟从者。这些人跟从这个跟从这个摩西，跟从亚伦出埃及，他们不想面对那一些亚拿族人，他们不想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被掳掠。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提醒我们，在过去我们所查考的圣经，我们所上的课程，前面四条诫命你不抓住的话，后面六条就成为你的捆绑。上帝大还是妻子大？上帝大还是孩子大？你应该关心上帝的事，或者应该关心妻子丈夫儿子的事而已。关心没有错，但是那一个程序那一个层次要对。耶稣很不客气地说，人若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不能够进上帝的国。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要好好来思想，摩西跟亚伦只能够俯伏，耶稣亚跟加勒只能够撕裂衣服。他们对以色列前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上帝若喜悦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我们也讲过约瑟，约瑟被出卖，但是他没有离弃上帝，他抓住上帝的应许，他不走人的方法，他不讨好那个诱惑他的女人，他宁愿吃苦也不要叫上帝的名被羞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像耶稣一样，你自卑，上帝就升你为高；你骄傲，你就像昨天我们在长青团契讲的，你可以有坚固的堡垒，你可以有山洞，你可以有高山在那个地方，以为你可以拦阻那一些敌人。但是上帝让以东被打败以后，从此就一切不整。人没有什么可夸的，人在上帝的面前只能够谦卑，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个耶稣亚跟这个加勒很清楚告诉你，那个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地方。但是上帝要给你的地方你就一定拿到吗？不一定。为什么？上帝若喜悦我们，上帝既然爱我们，爱到把他独生的儿子都给我们，还有什么好处不给我们呢？这也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当然上帝给你的好处不一定是你想的这个好处，但是如果你只想到你自己的好处，你没有想到上帝的好处，那我相信我们是亏欠上帝的。所以呢，当这个加勒他们在那个地方来告诉这些喧嚷，在那个地方哭号，在那个地方埋怨的这些人的时候，他再给他们一个警告，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比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保罗也是这样子讲，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当他被教皇赶出的时候，他就用罗马书也是这样子讲，有耶和华与我同在，不要怕 他们，没有什么好怕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亚跟这个加勒会告诉他们说，这些居民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呢？那你要回到这个13章去，因为你会发觉到那一些在迦南地的那一些人看这一个要可能进到这个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就把他们当成食物吃，东西是很方便的。所以当耶稣亚跟这个加勒在这个地方表达的时候，很清楚说，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如果你不背叛耶和华，如果耶和华和我们同在，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如果你觉得难，那我们要问的是，你靠自己或者靠上帝？你靠自己或者你靠上帝？你靠自己，当然你会胆怯。我们很多时候看环境，我们很多时候看人，我们很多时候问东问西，看前瞻后，但是信仰要我们仰望上帝。你要仰望上帝。以色列人不是没有仰望上帝，信心太小了。我们很多时候也像这一些群众一样，我们会埋怨，我们会哭号，我们会喧嚷，但是这些事情不能够改变事实。你哭没有用，你埋怨没有用。我再强调，你埋怨就是认为上帝做错决定，你就想取代上帝的那一个位置。耶稣亚跟加勒告诉他，那一些因比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他们的神根本不算一回事，而且根本不是神，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我不是叫你在那个地方好像恶霸一样，是耶和华和你同在。我们昨天上课的时候也讲到，有一些女人先信了主，丈夫对她可能凶巴巴，有一些丈夫可能先信了主，太太就会问很多的问题。彼得提醒我们要时常预备，用温柔的心来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相信，和为什么我知道我所信的到底是谁。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不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听不听？不听。上帝的仆人在那个地方祷告，带领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耶稣亚跟这一个加勒，他们为他们的犯罪在那个地方认罪悔改的时候，这些人还是不听，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上帝就干预了。我们很多时候等不到上帝干预，我们就放掉这个信心。我也曾经跟你们讲过，很多人一生追追，一生抓抓，后来看到好像上帝没有回应，你一放手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上帝要干预的时候。很可惜，很可惜。我们也不要以为干预了以后你就一帆风顺，不一定的。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保罗祷告了以后，我的恩典够你用。那这些都给我们看到，他们都是真的在那一个挑战，真的在那个困难的里面，真的在神的面前呼求。所以当上帝干预的时候，上帝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藐视上帝，藐视上帝。我们同工在这一个开会的时候，每个拜师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应该穿怎样的衣服。有的时候我们的衣服是藐视上帝，我们来做崇拜，你觉得好像很难了解。你用闽南话讲就很好，礼拜要有礼，还有你要知道你拜的对象是谁。 一个有理的人，他不随便穿的；一个来到上帝的面前，懂得敬拜上帝的人，他不随便穿。我在强调，我不是叫你穿最美的、最贵的，最美不一定最贵，最好也不一定最贵，穿清洁的，穿你那一天衣橱里面最清洁的那件，就是这样子了。那你也不要打扮到好像圣诞树一样走进来，因为昨天我们也讲到，彼得劝勉那些姐妹，你吸引你的丈夫跟你一同信主，不是靠外面的装饰，是靠你内心的温柔。要得体，要合宜啊，这是圣经常常讲的。圣经没有每次不会告诉你说这个对那个对，他说侍奉的时候有一些时候要懂得什么叫做合宜。去沙滩当然不能够穿晚装去嘛，对不对？来做礼拜当然也不可以穿游泳衣来嘛，就是这样子。所以合宜是很重要的。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上帝屡次在那个地方要提拔摩西，如果是你是我，就感谢上帝，因为上帝要祝福我，上帝要叫我的后裔成为大国，上帝要叫我的后裔比他们强盛。摩西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百姓，摩西也祷告，这个也是我的百姓，我是跟他们同享这个福气，同甘这个共苦。摩西不是单单为人祷告，摩西祷告的时候不单单想到人而已，摩西祷告的时候是想到上帝。耶稣基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叫我们想到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啊，你会发觉到这些。但是我们祷告很少想到上帝，我们只想到我怎样。耶稣也没有叫你不要为自己打算，有，你把神摆在前面，神会照顾你。你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要加给你了。我们是说上帝，你加给我，我就来教会多多侍奉。我们完全相反。摩西考虑什么？摩西考虑的是上帝。他说什么？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银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银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你可以看到，摩西关心的是上帝的名，摩西看关心的是不要让人在那个地方来藐视上帝。以色列人怎样藐视上帝？但是当上帝要把这个福气给摩西的时候，摩西不是在那个地方自以为意。如果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做得不好，而你做得很好，所以你所做的事工上帝大大祝福，别人做的事工不一定被祝福，你会感谢上帝。你不要忘记，那也是上帝的事工，可能就是让我们有看见，我们可以伸出一只手臂来扶持一下。如果你伸出来左边的手跟脚 发展得很正常，右边的手跟脚萎缩，你说感谢上帝，这边比较好。所以保罗在讲到我们是肢体的时候，是要平均发展的，不是手比脚强健，也不是左边比右边衰落，那右边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夸口。我们要全盘上帝，看上帝的工作，不是我做得好，感谢上帝，当然感谢上帝。但是如果你一直为你做得好感谢上帝，那个就是癌症。哇，这个地方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感谢上帝，癌症。教会很多时候不是不能够发展工作，教会的时候是很多时候工作发展的不平衡不平均。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相信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彼得也这样讲，保罗也这样讲，圣经就是这样讲，我们是按照上帝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在这一个教会里面，使这一个身体能够正常的发展和发挥它的功能。不是我的工作最重要，我负责的最重要，不是的。我们要想到这是上帝的家，我们要想到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要想到他是我们的肢体，我们要想到别人怎样看我们。摩西在这个地方是替上帝想，他知道这一些人都是应作景象，但是如果上帝兴起摩西的后裔，让那一些出埃及的人死在旷野的话，那么呢，人家就会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上帝赦免我们就是这样，从埃及到如今，从你是罪人，不认识上帝，抵挡上帝，犯罪，一直到如今。所以保罗才会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在那个地方不尊重上帝是上帝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只要你回转，他只要你回头，他没有要你做什么。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得救是上帝做成的，不是你做成的。耶稣基督不死在十字架上，你怎么相信也没有用。耶稣基督不死在十字架上，你怎么认罪也没有用。感谢上帝，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流血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第三天从死人复活，他还要再来，这是我们整套的信仰和我们的盼望。所以摩西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抓住上帝的应许，向上帝祷告，那上帝是诚信的上帝，上帝就不会失言，这是你上帝说的。所以圣经里面你要很小心，什么是上帝说的，什么是魔鬼说的，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些话是魔鬼说的，有一些话是人说的。你抓住上帝的应许祷告，上帝必然成就。你抓住人的话，你抓住魔鬼的话，没有果效的。摩西很清楚，在那个地方求上帝赦免他们，就好像从埃及到如今的赦免一样。耶和华说，我照做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只做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个世界是上帝的，我们会看到暂时的苦难，但是遍地 要被上帝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以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你去查，十次的试探，六次是为了吃，六次为了吃。我们常常就是为了吃喝穿，在那个地方把上帝甩在一边。这些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有的穿，有的吃，有的喝，感谢上帝，不必求吃什么喝什么，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不是单靠，就是说还要靠，只是不是单靠而已。最起码的你达到了，那么我们就感谢上帝。所以昨天就讲到，你能不要以那些装饰在那个地方，以为可以吸引你不信的丈夫，不是叫你不要装饰啊。彼得没有这样子讲，保罗也没有这样子讲，要得体，要合宜。但是你以为这一些能够使到人更近前，那你打错算盘。耶和华在这个地方不单单告诉我们他的荣耀要充满遍地，他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大发雷霆。上帝也是有脾气的。有人笑我们基督徒，他们这样子说，地极恶露露专修长老跟牧师，听得懂吗？不懂去问弟兄姐妹，讲听闽南话的。这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像以色列的百姓这样，我们应作景象，我们在那个地方藐视我们的上帝。但是上帝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上帝说仍然试探我，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你想你的孩子听十次不听你的话，你会怎样？我们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他们断不得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的应许之地。不是他这个应许会落空，是你们没有办法看到我向你们的祖宗应许的，但是你们的后裔会看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不要藐视上帝，不要埋怨上帝。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有包票可以上天堂。我要问你，你信的是哪一位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是加利利人？那就对了。你不要自己在那个地方制造一个耶稣的假象，那你是不能够进到上帝的国那里。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哇，圣经里面很多一心，这个是一心专一。彼得前书是一心追赶，一心向上。如果你从台中，你从丰原来，传道有提到高雄也有，有一条路叫一心路。一心丰原的一心路有一间礼拜堂叫做一心教会。上帝要我们一心，在和睦的事情上面要一心追赶，在好事的上面要一心行善，在跟从上帝的事情上面是一心专一跟从我。我就把领他领到他所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个地方，他的后裔也必在那里为业。上帝应许耶稣呀加勒他们一心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们领到他们去过的那个地方，他的后裔也要在那里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故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糟糕。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两个敌人，一个是亚玛利人，一个是以东人。以东根本不让路给以色列人走，亚玛利人是在南部最强大的族群。好，你们既然不相信，你们走回头路，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闽南话更传叫吞论呢，哇，还要吞，忍住，很难很难。那个忍是很难的，因为一个刀尖在你的心上面叫做忍。你想一个刀尖在你的心上面容易吗？很难的。上帝在各地方告诉我们说，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发怨言上帝都听见，不要开玩笑，真的，怎样困难都不要发怨言，上帝我不了解，你给我能力，上帝我不了解，你开我的眼睛，上帝我不知道，你带领我走这一条路。就是这样子发怨言做什么？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倒不如回去埃及，我们倒不如死在这个旷野。上帝说，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只做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的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你要死在旷野 Go ahead， 用我们那边的土话讲，马蒂拉吉巴故事，死比活着还好。好，真的吗？死咯，就是这样子。不是我要你死，你说比活着还好，死咯。所以不是上帝在那个地方硬作心，是以色列人硬作心，要回去，回不了，就让你们死。有些不相上帝、不相信圣经的人，不相信上帝的话的人，他们就在旷野里面，现代的人就去找。他说既然死了这么多人，当然能够找到他们的骨骸，但是他们找不到。所以有一些人说没有出埃及这件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怎样讲？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在旷野消灭，尸骨不存。你找不到，就告诉你以色列人曾经出埃及，你找到就是上帝讲骗话。是这么多人怎么会找不到骨骸？上帝说消灭，不单单死还要消灭，很可怕的事情，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们求来的，你埋怨上帝听进去，你哭号上帝听进去，你嚷嚷上帝听进去，你咒诅上帝听进去，不是开玩笑的。摩西所打发归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其中有嫩的儿子耶稣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活着。你去看13章，看死的是哪一些人，全部的名单都在那里，全部的名单都在那里。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悲哀。悲哀有什么用？还是不听上帝的话，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叫你去你不要去， 叫你回转，你还要去，这个不是信心，这是加倍犯罪。加倍犯罪，你为你有信心，所以他们说，我们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什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因为耶和华已经命令了，你们要回转，你们要走红海那一条的路，你们要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现在才来表现热心，现在来才来表啊啊表现他的信心，我们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摩西说，你们再一次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人就是这样子，软弱，等到被责备，又不寻求上帝的心意，就在那个地方大发热心。结果怎样呢？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不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你后退吧，你不跟从耶和华，等到你凭你的血气说我要跟从的时候，摩西说耶和华不与你们同在。但是他们很勇敢，他们却善感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跟摩西没有出营。摩西也不敢说，那既然你去了，我就陪你一起去。约柜的同在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仆人不在，上帝不在。他们上去的结果是什么？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直到何尔玛。直到何尔玛，你不要进去，就不给你进去。你要埋怨，我听见了。你要死在旷野，就死吧。没有死的，走回红海的路，到哪里？到旷野。一日顶一年，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归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与你们疏远，没有完全离开，疏远你们四十年，要训练，重新锻炼他的信心。人生不尽如意，感谢上帝，所以才让我们懂得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依靠顺从上帝。再提醒，不要埋怨，不要咒诅。彼得讲，我们蒙召不是要咒诅，我们蒙召是要成为别人的福气。一起祷告。感谢上帝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若是有得罪人得罪神了，我们若是有不顺从的，我们若是有埋怨，我们若是有哭嚎的，我们若是有嚷嚷的，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在你的面前，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感情的冲动，我们乃是愿意完全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求你再一次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功劳，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让这一切我们过去在你面前的埋怨跟咒诅都完全过去，乃是活在神你为我们预备的新的恩典的里面，叫我们如今获作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在我们里面获作。继续恩待看顾我们闽南堂众弟兄姐妹们， 那我们虽然不像摩西，不像耶稣呀，但是我们也不要像那一些百姓，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全然仰望和依靠那位带领我们出生入死的上帝。全作感谢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